到馒头的故事，经过揉擀发蒸，生命重整，彻底改变。您做好准备，付上代价，跟随主了吗？
我是王木星，
我是林真儿，
空中的门训，
馒头的对话，
在神的话语中每日更新。
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星，
我是真儿。
今天到了我们周三的世界大不同，有一位叫做萍水相逢的朋友，感谢你对于我们节目的支持还有理解，当然他也写来了一封很长的信。他听到我们的这个馒头对话关于同性的爱情啊，或者是婚姻的一些解读的时候呢，有他自己的一些应该说是挣扎或者说误解。那他在信件当中呢说，我认为神是爱世人的，所以请你们有机会多去接触同性恋这个群体，不要去批判，去看看他们每个人的成长经历和所经历的痛苦，我们就会学会尊重包容。他说，我希望更多的人可以理解接纳这样的一个群体，因为同性恋是无法选择的，能选择的是对于同性恋的看法。同样呢，他也说，因为我们是基督徒的身份，我们对自己的这些孩子就多了更多的理解和接受，当然我们也要以上帝的名义，不要去逼迫那些孩子做他们根本没有办法去做到的事情，比如说让他们从同性恋变成异性恋。那这位朋友的信件呢非常的诚恳，也表达了他自己的困惑，也表达了他自己的抗议。那在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就希望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当然这个萍水相逢的姐妹呢也特别的提到说，那你们有没有一些见证是从同性恋变成异性恋的，有没有这样的一个见证，如果有的话你们能不能分享给我。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想跟真儿姐一起来聊一聊，说我们啊真的是可以去改变的，而不是说这个事情就已经成定型了，你们只需要接纳。如果我们一直抱着一个接纳的状态，而不真正的去回归到上帝的真理当中，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会越来越矛盾，越来越挣扎。
我想特别的对这位萍水相逢姐妹呢，我们首先要肯定一点，就是您对您侄子的爱我们非常的感同身受。我们知道说对自己最亲爱的人，尤其是自己的孩子，或者是家中你的亲戚朋友当中有这样的情况的，你会有由于我们自己个人对他们的一种很深刻的一种爱和同情和怜悯，你就反而觉得那没什么关系吧，是不是让他们做他们自己喜爱做的事情才是最重要的。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会面临这样的试探。那对于萍水相逢姐妹来讲呢，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可能会面对我们生命当中各种各样的一些由于与真理相违背所带来的挑战，但有些时候呢，我们不能够反其道而行之，就是从我们自己的感觉去解读真理，不能够由于我们自己情感上无法接受，我们就没有办法去接受真理是这么说的。那圣经上是非常清楚的教导，关于同性恋的教导在经文当中是非常清楚的，但我相信呢，我们并不是不接纳他们，而是不能够接纳他们的行为。我想我们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完全的接纳并且爱护这一群由于在成长的环境当中导致他们后来性取向出现状况的这些的朋友们，甚至是弟兄姐妹，甚至是我们的身边的这种亲人朋友。那真儿自己身边也有，真儿在还做青少年牧者的时候，我所带的那些弟弟妹妹里面就有这样的一种状况。由于现今的这个世代，我们会发现这样的一种状况好像越来越频繁，越来越多，不论是占的比例还是说在教会当中也出现这样的情况，甚至很多爱主的弟兄姐妹，甚至是已经进入到神学院的，将来想要服侍神的，这样的一群已经把自己奉献出来的人也面临这方面的挣扎和试探的时候，我们到底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我想我们首先要肯定一点，就是我们从来不去批判他们，我们也从来不去拒绝他们，我们仍然要用神的爱挽回他们，要用神的爱完全的包容接纳他们作为人的这一个本相。但是我们绝对不会因为我爱你所以你的行为怎么样都可以，这才是一个不爱他们的表现。就好像这位萍水相逢姐妹她提到她自己的侄子的状况，其实就好像我们今天如果你发现说某某某人他得了某一种病，某一种可能是还可以得医治，或者是甚至是他不能得医治，但是呢他需要知道他自己的这个身体的状况 状况，然后他才能够好好的去调整他自己生命的一个态度和方式。如果我们说，哎呀，我今天知道他这个病是没办法治的，所以呢，我就干脆就不告诉他，我就让他这么活得稀里糊涂的活在他自己的这个世界里面。
嗯，
其实真正的一种爱是你要想尽办法为他去寻找医治的出路，并且呢，让他看到其实人可以活得非常的有尊严有价值。您如果真的去了解同性恋的组织的话，我们因为辅导过太多这样的个案，我们就知道其实这些同性恋的团体呢，他们和很多很多的毒品也好，性的犯罪也好，和很多这种其他的罪是有相关联的，
是
并不是一个单纯所谓我们说爱情的追求而已、嗯、反而是在同性恋的这个群体当中，其实他们常常的更换性伴侣和爱的对象。所以如果您想要真的去了解自己的侄子所面对的那个环境的话，其实您现在所知道的只是皮毛而已、
嗯、
我们首先要鼓励您呢，一定要更深的去体会和了解，就是他们的挣扎和需要是什么。没有哪一个同性恋者他们是不挣扎，他们是不痛苦的，因为这是与神造我们的那个原意是相违背的。所以只有把他们从他们那一个为什么会选择走这条道路的那一个原因里面去发掘，并且真正的提供给他们爱、安全和一种医治的一个途径的时候，那他们才有可能有机会面临他们生命当中的医治。
是，我也要特别建议萍水相逢的姐妹，如果可以的话，请你在馒头的对话当中寻找八月五号的这一期节目再听一遍。其实在这一期的节目当中，珍儿姐说得很清楚，对于我们所有的这些有同性恋的倾向或者是已经承认自己是同性恋的朋友，他们其实更需要主，而不是我们要排斥他们，说我们是基督徒，我们分别为圣，我们不跟你为伍。如果你真的爱他，你应该知道他更需要主。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三到五节的经文说得很清楚，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远避淫行，要你们个人晓得怎样用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体，不放纵私欲的邪情，像那不认识神的外邦人。我记得在八月五号的那期节目当中，珍儿姐也特别的说，而我们这些亲朋好友们应该为这些同性的家人朋友来切切的祷告，而且要切切的及时的把福音传给他们。
对，刚刚我们看到萍水相逢姐妹她的信件当中呢，特别的提到说，哦，他们追求的是爱情，那爱情是非常美好的，为什么我们要阻止他们呢？其实我想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常常以爱之名忘记了神他造我们的时候他所说的这个爱是一个圣洁的爱，神就是爱，但是爱不是神。如果我们反过来，我们追求爱却违背了神的心意的话，爱就成了我们的偶像，而那个爱呢，是出于私欲的爱、性欲的爱，并不是我们真正的所说的一种舍己的、忘我的一种付出的、牺牲的爱。所以真正的爱呢，是耶稣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了，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而如果我们人活在地上，说我只为了追求我的爱，所以我要按照我的心意活着，那我们就不能够真正的进入到神所设计的人的生命的目标里面去，就是我们是为爱而活，而这个爱呢是从神那里来的爱。如果我们为了爱神爱人，我们就会知道其实人活着并不是只是单单寻找一份爱情或者是结婚。因此呢，我们也给同性恋者其实有一个很大的广阔的出路和一个美好的盼望，就是既然人活着不是为了爱情和结婚，那么也就表明说，无论是同性恋或者异性恋，你都可以不需要去犯罪。你不要说，哦，我就一定为了要追求我的爱情，我就一定要走上一条不归路，不是这样的。我们可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继续的去荣耀神，去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所以我鼓励这位萍水相逢姐妹，你为了爱你的侄子呢，你可以读这样的一本书，叫做《从远方归来》，袁佑轩弟兄所写的《从远方归来》。他呢自己是一个同性恋者，他后来沾染了毒品，然后又贩毒，结果呢就被抓进监狱。他在监狱里面信主之后，他由于父母亲常年的为他跪地祷告，然后 然后迫切地为他祈求。他后来信主了之后呢，他就奉献自己一生为同性恋者去传福音。他写的这本书就是清楚地告诉说，虽然他现在并不会把自己强迫自己成为一个异性恋者，然后去爱上另外一个女子，但是他可以选择过一个圣洁的生活，用他自己单身的一个生活照样的去荣耀神，照样的去把那些病入膏肓误入歧途的那些青少年，或者是正在同性恋的漩涡当中去追寻的这一群他自己体现不到人生价值的这样的一群人呢，把他们从迷途当中寻回。
是在旧约当中呢，罪就像是我们的仇敌哈，在很多的旧约的书卷当中都可以看到，仇敌对我们是誓死不放的，他们总是追着要赶杀我们。但其实我们的现代式人社会身上的罪就是这个仇敌，就跟我们打仗一样哈。这个平时姐妹你也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我们打仗，敌人说我只要你眼前再多一寸的土地，你让了这一寸，敌人就会说我要两寸，你让两寸，然后敌人直到有一天他会说我要攻你的城门，拿下你，让你做我的奴隶。其实我们对于同性恋的理解和包容还有接纳是一个不同层面的，尤其是如果没有信主的人说，哎，那个不是我的事儿，我又不是同性恋，我朋友是同性恋没事儿。我记得在8月5号那期节目当中我也说，很多人都说，哎，我找个同性恋的朋友挺好的，你看他又是有男人的强壮又有个女人的阴柔，多好啊。但其实对于我们基督徒而言，如果我们允许罪进入一寸，终有一天他就会攻破我们的城门，以至于我们真的有一天就成为了罪的奴隶。所以我们真的要提醒和建议我们的萍水相逢姐妹，如果你真的非常爱你的侄儿，你应该切切地为他祷告。你可以禁食祷告，你可以跪地祷告，你可以日日祷告，甚至你可以把你的祷告词分享给你的侄儿。其实有的时候你都不知道上帝会在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下开始破土动工，开始让他的生命发生反转。但若我们不做，我们坐在那里说我就等，或者说我就接纳了，因为我觉得也没有什么，社会上这么多人都接纳同性恋了，为什么我们不能呢？当你这样去做的时候，你的侄儿只会越来越远。
对，而且千万不要错误的去解读什么叫做接纳、理解和包容。我们的接纳、理解和包容是他们之所以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完完全全不是因为他们比我们差，而是因为我们本来就在一个堕落的世界。这个是我们对所有的在最终或者是在自己的过往的生命当中无从选择而走上犯罪道路的所有的人的一个共同的爱和接纳，就是去告诉他们说我们都和他们是一样的，都是在最终败坏的人。可是真正的爱是要把这一份福音传给他们，使他们不再继续的活在自己的那一个远离神的生活当中。那在近期的真爱住我家的家长学堂呢，真儿采访了一位母亲，她的孩子现在正在变性的过程当中。那鼓励这位萍水相逢姐妹去听一听看，这一位姐妹她是怎么去面对自己正在变性过程当中的孩子，什么叫做爱我们的孩子，允许他们继续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但是又不在他们的罪上有份，而且继续不断地为孩子祷告，持续地相信孩子的生命在神的手中，而不是说今天因为我爱你，所以我就允许你继续地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和光景当中去放纵自己。
是的，那我们也建议很多的有同样相似情况的弟兄姐妹们，你们可以去寻找真儿姐的真爱住我家家长学堂10月7号、14号和21号的节目，来聆听这样的一个母亲对于自己孩子生命的改变。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拜拜
拜拜。
Amazing grace, how sweet the sound that saved a wretch like me.I once was lost, but now I'm found. Was blind, but now I see.